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嘛？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亚，赞美。
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低头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奉主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有差不多两三个月在讲堂上面跟大家见面这次今年年中我从大学退休后就跟太太飞到伦敦从一个全职的教授就转为一个全职的保姆 因为到伦敦帮我的第二个女儿跟女婿他们在伦敦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会在那里有半年的时间帮他们看小孩。这里看到后面没东西，我以为看不到东西。所以这幅图是我在伦敦的一幅照片所以我太太的体力有限，所以大多数时间我是抱着这个第二个孩子，我女儿的第二个孩子一岁半她很可爱我们如果说in Jesus name 她就会说 Amen 那么她有10公斤的重量背在我的前面起初腰酸背痛但是现在习惯了这次回来司牧师说你好像瘦了，我说是了，瘦了5公斤所以但是背了这个孙子蛮快乐的虽然重但是很喜乐。最近又回回新加坡，因为为了第三个女儿的婚事，我们回来来帮忙我们的女儿来筹备这个结婚在此也向一些弟兄姐妹道歉我从伦敦遥控来分一些请帖，那当中有些混乱名字可能有写错，或者有些有耽搁还有呢，有些我们应该请的没有请到他们我们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在主里请大家来包涵。那么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题目，跟罪人与上帝和好刚才我看到我的这个照片里面背坐我的孙子，还好不是背坐一个重担今天有人为罪所缠绕，罪成为他们的重担。今天这个题目呢，让我们想到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的教会有个3年的主题就是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和平的使者为基础。那么就以3年的时间来思考3个问题。首先就是要和上帝和好在这个圈子里面和上帝和好。那明年呢，我们要扩展，就是跟教会的社体，信心的社体，就是跟弟兄姐妹们和好。到了3年呢，我们要扩大我们的范围，跟世界的人和好。所以我们的基础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使者。那么我们在今年，特别今年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与上帝和好。那么要接着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是以罪人的这个眼光来看与上帝和好。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2个比喻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指责说这些罪孽，这些是罪人，怎么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呢？而另外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是一个大坏蛋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罪的眼光来看，我们要怎么样跟上帝的和好。到底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把这个课题以3段来思考。首先我们要以罪人的这个眼光，也作为罪人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题目。到底罪是什么呢？罪人到底是谁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就说就是这些罪孽，这些社会所轻看的这些罪人。到底罪的意义是什么呢？犹太人把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叫做不种地。什么叫不种地呢？就是没有打中目的地。这里有一个图，就是有人射箭，射中那个中间的红心点。然后法利赛人文士们说，我就是这个人，我打中了中间的中心点，打中了这个目的地。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耶稣有讲一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在那里祷告，他说我没有勒索，我没有行不义，我没有奸淫，我就像旁边的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我有奉献1/10，我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好。所以在他的心目中，这个法利赛人他认为我就是打中上帝的这个中心点，我已经达到上帝的标准。而罪是什么呢？这些罪人是什么呢？这些罪人就是没有打中这个中心点，这些人在这里射那里射，射不到耶和华中的中心点，这些就是罪人。所以从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呢，什么是罪人呢？这些罪人就是没有达标，这些罪人就是没有达到上帝所要求的那个中心点。而我们呢，我们法利赛人，我们文士，我们已经打中了。那么我们 华人对罪也是非常的敏感，许多时候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啊，整天说我们是罪人啊，我哪里是罪人呢？堂堂君子啊，罪人到底是哪罪人呢？是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里面的那些才是罪人啊。啊，我们中国人古代对这个罪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如果我们看当古代这个罪的这个古文啊，这个叫做篆文啊，当时的这个象形文字啊，其实我们每次在想这个罪为什么有是呢？是个非，是个不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不是个一二三四的是啊，其实是一个网。在古文里面呢，这个是其实是一个网，而且这个网不是当然在上面呢，也就是从上一直笼罩在到下面，是把这个为非作歹的人把它笼起来啊，就是一个法网非非的把它笼起来，抓出来关起来。所以中国人就认为说，罪犯罪人是谁呢？就是那些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法网所捆绑所关的，这些才是罪人。我哪里是罪人呢？我在这里堂堂君子，我没有做坏事，我没有杀人放火，我很何是罪人呢？所以从这个中国人的观点来说，我没有罪呀。为什么你整天的说，从基督教的观点，你是罪人，你要需要得救？到底我的罪在哪里？其实我们再看这个罪下面还有个非字，啊，就是做不对呀。有时我在小时候在想，非到底为什么是不对呢？就好像一个排骨这样嘛，排骨为什么跟非有关系呢？哦，到底排骨是指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我们注意这个古文啊，这个非其实是发展从这样的一个图形里面，这个图形你们想象这个图形是代表什么呢？其实是代表两个人，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我走东你走西，我叫你向东你想走西，我叫你向左你叫向右，你不照我的意思所做的。这就正像圣经里面上帝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不要去吃，那个水果那果子不要吃，人偏偏去吃，叫你不要做你偏偏去做，叫你不要做你叫你去做你偏偏不去做。所以这个非的意义非常的美妙，就是说没有遵照法令，没有遵照这个吩咐，我叫你这样做你偏偏不要做，这个就是个非，就是你做错没有遵照这个意义。所以罪的意义是什么呢？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呢，罪就是没有遵照，没有做遵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没有照我们的分内所要做的来做，所以应该把它关了起来，让它来悔改，让它来思想。所以从今天我们看到，从两个观点，一个是没有达标，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是没有遵守。它是今天我们看到刚才我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有耶稣的讲两个比喻，但其实不是两个比喻，其实是三个比喻。那我们在今天我们的读经课里面，我们只是看到两个比喻，实际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一共有三个比喻。但是我们考虑这三个比喻里面都有个共同的点，因为看到这个比喻的里面，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三个比喻呢？就是要针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说，这些人是罪人，这些人是犯罪的，为什么你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要针对是罪。但是你很奇怪，在那比喻里面他所讲的不是罪犯，他所讲的是一个共同点，就是失去了羊，失去了钱，失去了一个儿子，就是失去了。所以在这里这三个比喻当中呢，就表明上说有一个东西失去了那个群体，本来这个羊是在这一百只羊的当中它离开了，而这个钱呢，本来是这个十个银钱里面它丢失了，而一个儿子呢，他本来是在这个家里非常欢喜快乐，他离开了，就是失去了。但是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却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寻找或者是在等待，就是牧羊人要去寻找，要放弃那九十九只羊去寻找，而那个钱的主人呢，那个富人呢，去寻找那失去的钱，而爸爸呢，在那日日的等待他失去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主动性，一个付出代价在那里要去寻找所失去的一个东西或者人物。还有呢， 在这个比喻里面就看到上帝亲自他去寻找，不但寻找呢，他看中那个所失去的那个所谓的罪人。而且我们看到每个比喻的当中呢，对罪人的这个比重是越来越重。第一个比喻里面呢是一对九十九，他到第二个比喻里面呢是一对九，到第三个比喻呢是一对一。换句话说，这个失去的这个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看重的，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希望的是这个罪人回到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而且呢，在这个比喻里面不单是单单对罪人而言呢，其实这个比喻里面也暗示对这个所谓的法利赛人文士的这个义人而言呢。为什么呢？那是九十九只羊，就是那法利赛人那些认为自己是义人的，但上帝既然把他撇下去寻找那个罪人。而那十个银钱呢，丢失了一个，剩下那个九个银钱有没有用吗？那个富人不会去带了那个九个漏掉一个的那个银那个装饰品啊，因为一个里面失去的，那另外的九个也是没有价值的存在。同样的，那个儿子，小儿子失去了，爸爸日日的等待，而大儿子还不知道他在家里的幸福，整天还在那里埋怨埋怨爸爸。所以那些所谓他们是义人的这些法利赛的这些文士呢，他们实际上本身也是没有得到真正那个恩典的罪人。所以大家不论你是那一个或者那九十九个，大家共同的就是在上帝眼中就是罪人。而这三个比喻的重点是怎么样呢？就是上帝要寻找，上帝要呼唤。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以我们普通人所想的看法来说，罪是什么呢？没有达标。罪是什么呢？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没有达到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而言。但是耶稣的比喻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对罪的看法是什么呢？上帝要他们呼召回来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的重点，这个题目的第二个重点，与上帝，从罪人上帝要我们来归入到跟上帝的在一起。一个罪人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离开了那个群体，离开上帝的这个家里面，上帝要在那里来呼唤他回来。在神学界里面，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他是丹麦人齐克果，英文叫 Kierkegaard。 这个齐克果他有非常很有分量的著作，在神学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那齐克果他对罪有一个很特别的看法，他说罪并不表示说你就犯了做错了什么事情，不是说你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做什么事情。他对罪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罪是什么呢？就是在上帝以外你要寻求认定你自己，就是说你在上帝的外面，你要为我自己建立形象，你要希望人家来称赞你，你要希望人家来看重你，你在上帝的里面自己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这是英文他所说的 Sin is seeking to becomeoneself to get an identity， 就是要自认我是谁，我是一个大家所看重的人。他是这些的追求上面呢，就是在上帝以外。其实齐克果有这样的解释，虽然我们说你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就是犯罪，而他所下的定义其实是配合的。因为他说在十诫里面的第一节已经说了，除我以外别无他神。如果你在神以外再找其他的神的话呢，你就是犯了十诫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诫命。而今天许多人就是在那里寻找，为自己要来认定自己，寻找自己，在上帝的以外呢，寻找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这是齐克果的照片啊，十九世纪的一个出名的哲学家。今天许多人在事业方面，在家庭方面，在他的领域方面自己建立形象，他要成为大家所称为的好人，好的爸爸，好的太太，好的老师，好的工作职员，好的教师，他就为自己建筑他自己的形象，要得到人家对他的称赞。这些就是人为所说的好人，好人真正正人君子，这些人是大家所追求的。在我们追求当中，我们忘记了上帝，我们在上帝的外面 来寻找这一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911。在2001年9月21号，2001年，那时候我在美国，不过不是在美国东海岸纽约的地方，而是在西雅图，西海岸的一个地方啊、西雅图在那里，我们参加一个会议。那么那天早上，差不多7、8点吧，或者8、9点，我都忘记真的时间。我被电视的这个新闻吵醒，那在那里很大的吵声等等。原来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目，在这个电视的这个节目里面。那么我那时候我太太也从新加坡打电话过来，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在电视里面看到有这个电视的人员在这个这个大厦里面有救火员在上一段楼梯要上去要救在上面楼上被锁在上面的那些的这些人群。那么有电视人员在那帮当场的拍当场的传送，所以在电视上我也看到这样的画面。还是想不到过了10多分钟整个大厦倒塌了下来。刚才所看到这些救火员跟刚才所拍的这个拍摄的摄影师都同归于尽了。当我看到这个景物的时候，感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好像是在看一部电影啊。但是自己心里对自己说，这是真实的，真实的事情在那里发生啊。所以可以感到说，怎么是可能的事情呢？人心竟然是这么的可怕啊。那么就在那个911事情过后的那段时间里面呢，大家人心惶惶。在开会的时候，没有人要有心去开会，但是整天锁在电视的荧幕前面，以致那个主持人每次要呼吁大家回去开会的场所。而且在会议当中，大家所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你今天有没有你有没有飞机回去呀、啊？”因为很多飞机的班航都取消了。结果会议开完后，我留在西雅图多3天，因为没有飞机回到新加坡去。所以那时候大家所问的不是说你吃饱了没有，是问你有没有飞机可以回去。所以这个的景物到今天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但是911事情发生了之后，在美国普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上了教堂去，教堂爆满。而且在那里报章上或者在一些的论坛当中，大家问一个问题，说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美国的领土的里面呢？上帝啊，你在哪里呢？他说后来有人这样的反应，他说美国人啊，你们早已经离弃上帝了。因为美国开国的时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而是在后来已经放弃了上帝，在学校不能够有祷告，不能够读圣经，什么都禁止。你们已经放弃了上帝，现在事情发生，你们才问上帝呀、啊，你在哪里？所以今天，大家就是在自己的领域来寻找、追求自己的形象、追求自己的义，而忘记了上帝。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也就是七个国耶稣所说的。在上帝以外来寻求认定自己，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要避开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追求这一些，是法利赛人所要追求的是自己那个美好的形象。在这种的追求的当中，就有造成两种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人非常的成功啊，他是社会人士所敬仰的，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在这个人心里面呢，他也许沾沾自喜，我有成就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非常忧心忡忡，担心别人会比他更好，忧心忡忡，担心他有一天做得不好，可能人家会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是每次要去追求更美好的形象，以致甚至他最后也不择手段做一些他认为可以的事情。而且其实说一下，以不同的领域，比如说我要在我的目的是要在我的家里面做一个好的形象、好的家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忽略周围的邻舍，因为他所顾的是我自己的形象在我的家人当中。或者在工作的场所中，他要做成一个很美好的形象，是一个尽责的一个工作一个职员，可能在这个 途中的当中呢，他可能有一些的行动来损害他周围的人。所以在这种成功的阶段里面呢，因为自己要制造那美好的形象，他其实已经为了达到法利赛人的意义，无形中已经成为上帝所说的那个99或者9或者那一难免的那个罪人。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他失败了，在他的努力铸造美好的形象当中他失败了。在失败的情况中他怎么样呢？他怨天尤人，他想我做的那么美好，我做那么好的基督徒，我做了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上帝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竟然我去遭遇这样的事情呢？上帝啊，你非常的不公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失败的当中他就怪这人，怪这上帝。相反的，耶稣所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认自己是罪人。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以自己的形象为中心，而是因为在上帝的里面来追求上帝的认可的话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当他成功的时候，他感谢上帝，他说上帝呀，这不是我的作为，这是你的恩典。当他失败的时候，他不会责怪上帝，因为他说我本来就是个罪人嘛，我也是不配的，这是上帝我给我的管教。我这次我跟太太到伦敦的时候，我们去做礼拜的地方是我的女婿他们做的礼拜的地方，是离开他们家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在那里很少开车，多数是走路，所以走到减肥哈。那么这个教会呢是叫做Christ Church in London， 是一个非常蓬勃的教会啊。我跟他欣赏，我记得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那是差不多40年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时候教会非常的冷淡。但是这次我回到英国的时候，发现到有一种复兴的情况，而我到了这个教会是一个很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教会。我最近我看一本书，他说有人预言说在21世纪初呢人会放弃信仰啊，因为人科技的发达了，信仰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这本书说现在的情况不同的，发现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那些非信仰的人也多，但是也有信仰的人，特别是基督教信仰的人也增多。所以在非洲啊，在中国啊，在东南亚一带有一些蓬勃的情况，大家来追求那个真理。我也感觉到当我到了这个教会，也是感到有这种的光景，在那里大家在追求那个真理。那给我很非常欣赏的就是那里的牧师，他们没有称为牧师，是叫做 leader 啊。这位牧师我常常听到他的一个口头禅，因为每次他在报告的时候，他散会后邀请大家来找我们，你们来，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来找我们，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有一群的人在为你祷告，我们是保密的，你只要来。他讲一句口头禅是什么呢？ It is okay to be not okay， 就是说你就是你感觉到不好，感觉到我是个罪人，也不用，没问题，没事的，来。 It is okay to be not okay， 你觉得不好不用紧，你可以来。就是说你感觉到你是个罪人，是的，不是罪人就是好的情况，你可以来哦。这个是牧师的这个照片了啊，这就是Andy Tilsley。所以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It is okay to be not okay。当你感觉到你是有犯罪的，上帝在那里愿意等待你。而这个就真的好像是一个回音。保罗的一个回应，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是大坏蛋。他以前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但是他在那里去抓基督徒来下监牢。他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就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知道，他们自认以为是个义人。保罗说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我还是个义人，但是今天我明白了，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是保罗，当他讲这句话之前，他有个前提呀。他前面讲的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成为我的答案，使我了解到我是一个罪魁。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还不知道我需要耶稣。所以这里就引到了我们这个题目的最后一点：和好。 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我们这个罪人能够跟上帝和好，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跟十分百倍乎的。因为保罗本身亲身的体验到耶稣的这个力量，所以他说是可佩服的，是可信的，因为他亲身的体验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样的功能。今天有人说，对啦，你说罪是不达标啦，罪是没有按照准则来做啦，啊，罪是要回到上帝那里啦，我同意啊。但是他说，为什么是你们的上帝呢？为什么是你们上基督教的上帝呢？我们有我们的神呢，我们也可以回到我们的神那边呢，我们也可以我们的神和好啊，我们也可以因为跟我们神和好成为义人。为什么需要是你们的主耶稣呢？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许多人说宗教都是一样的，就是叫人做好，其实这句话是对的。每个宗教里面有一个教主，有一个老师，他叫你要做好，他带你说到那里去，这是对的路，你做吧，你做吧。他是基督教里面不是一个教，不是一个教主，不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救主。他本身就是个答案，他不是说你做吧，他把你带到那里去，他本身就是那个答案，他就是个和好，他就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有两个重点，是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个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主耶稣基督呢？这里我要讲两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第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伦敦有一次跟我的太太到伦敦的一个地方叫 Bayswater 啊，有人说那是一个The Second Chinatown， 就是第二个唐人街啊，那个比较小啊，只是一条街而已啊，但是那边有中国店，有很多中国的餐馆等等。那么那天我跟我的太太就在这个路上啊，这个第二个唐人街的路上走，就来了一个香港的妇女啊，这不是中年或者接近老人这个妇女，她以广东话问我们，你们会讲英语吗？我们说会啦啊。她说请你帮助我到电话店里面帮助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也一头雾水，就跟着他去了啦啊。那么结果是什么事情呢？这个妇人她的手机有问题呀，到了电话店一坐的话呢，更糟糕，整个电话不能够用。啊，这个妇女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她不知道怎么去跟那个教导，就跟那个人沟通啊。结果沟通后呢，做出来整个电话不能够用，她请我们帮忙来替她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妇女一个英文字都不会，但是只有一个字她会，而且还会读出来，是什么字呢？她会这个字 WhatsApp。 她说我的 WhatsApp 不可以用了，我的 WhatsApp 到这个电话店帮我设置后呢，我不能打给我的先生在香港，我整个手机不能够打给我任何里面 WhatsApp 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到了这个电话店里面，那么我以我有限的广东话，我的太太还比我行，而是我们两个人就成为他们中间人，一个英国的店员，一个香港的妇女，我们在那边彼此压根基，让彼此我们来帮忙他。结果在那里花了差不多整一个小时啊，那个我很佩服英国的这些职员很有礼貌，他明明看到这个妇女很生气，很对他很仇视的样子，他说他们很耐心的帮忙，他说请你把他手机 WhatsApp 的名字一个一个抄下来。我说中文字你哪里看得懂，他说没关系你写下来。结果写了后呢，他就对他手机里面的那个电话号码的一个个当中呢，他把它改成香港的电话号码。结果改了之后呢，那位妇女第一次打给他的丈夫老公啊，哇，他老公在那对在香港回应，哇，他高兴满面笑容啊。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而抱在我前面的这个 baby 还好他在睡觉，而且已经接近要喝奶的时间了，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给他一个很大的帮忙。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妇女满面笑容，店里的店员也满面笑容，我们也满面笑容离开这个地方。 你想这个香港的妇女跟这个英国的这个电影根本没法沟通啊，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中间人把他们连下起来。今天上帝跟我们不能够沟通，为什么呢？我们的罪，我们跟上帝其实是为敌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们上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上帝跟上帝是背道而驰的，就好像那个飞字，我向左你向右，我们是背道而驰，我们是仇敌的。他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才可以把我们拉拢，这是其他的宗教里面所没有的。还有第二点呢，在这句圣经节里面讲的说，因为上帝的儿子的死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那个死，这个死付出一个很重大的代价来对付这个罪，因为这个罪是没办法解决的。今天有人说，上帝你不是说很仁慈吗？赦免罪人啊，只要一句话你就赦免就完了吗？还要叫你的儿子来到地上还钉十字架？你是个万能的上帝，你是可以赦免的，只要一句话，赦免了就赦免了。但是我们要了解，当要赦免一个罪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些事情，一个因为说很 serious 一个事情，不是这么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完了。我在这里做另外一个比喻，6月24号，我们在伦敦，我们见证了一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脱欧。我的女婿是在金融界里面，所以他整夜没有睡，23号的晚上就开始看电视，一直看到24号的清晨。我半夜起来看他在看，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大概是要离开了。然后怎么经济怎么样了，他说那个英镑已经开始在降了。清晨我看到他说完了，已经脱离了。然后英镑呢10% 10% 已经做到 10% 了啊。所以这个所带来一个重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那么脱欧的事情一决定之后，整个社会大家议论纷纷啊，看到很多人在看电视，看到很多的报道。那我问一个英国的朋友，40年的一个好朋友，这次跟他见面，他说我们家里面，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决定彼此相抵消，我赞成留欧，我的太太赞成脱欧，所以我们彼此抵消，没有作用，然后我们的投票没有任何作用。我问另外一个从香港来的，在已经英国成为公民的一个朋友，他说普遍上年轻人比较喜欢留欧啊，因为他们是短见的，看到前面的问题啊，如果你脱欧呢会带来一些经济的问题，其实真的已经英镑在下降了。他是那些比较年老的，他们看的看法是认为更长了一点，虽然留在这个欧盟的当中呢，可能可以享用一个广大的市场，享用一些税收的优待等等，但是它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呀， 比如说有一些管制这个难民的事情涌入的管制啊，还有一些食品啊、电器啊、器材的管制，我们都受这些捆绑了。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电的开关，在英国你关下来是按下来是开灯啊，我们新加坡也是一样，我们的新加坡的电跟英国的一模一样，我们的开关是一模一样，是按下来是开，但是欧洲呢是开上去才是开的，所以他们要英国人也给他开上去呀。他说这样怎么可以呢？这是危险的事情啊，是会致命的。以为你是开电，你是以为是关电，只是开电，你改了哦。所以他说我们受到很大的这些管制啊，还有食品也给我们管制啊，因为我们巧克力的成分跟欧洲的巧克力成分不同啊，所以他们说你们英国的巧克力不可以称为巧克力呀。他说受到很大的这样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全民的投票，大家投那个票所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当你要做一个很严肃的很重要的一个决定里面，它里面有很大的代价在里面。现在英镑已经在一直在降啊，一直 down。我们问一个英国一个店员，我们说英镑怎么样呢？他说现在是 stable down，本来是 down， 现在是 stable down。 他说大概还不知道会 down 多久。他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很重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你不是说一口说赦免了就这么完了，它里面有个很重大的代价。我在这里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很多年前呢，已经可能20年说不定， 我们家里的停车的地方就前门啊，那个自动开关的这个门啊 ，auto gate 的那个摩托啊的一个盖，被一个小邻居的孩子他在那里玩，对不起，我为了玩这个玩那个滑板啊，一撞了去，整个那个摩托的盖破裂，破裂我们想要赶快去换啊，去换。结果一问呢，哇，不便宜，也不懂是100多块还是200多块，一个 plastic 的一个盖怎么这么贵呀、啊？他是不换也不行哦，不然都破裂，雨水打进来，摩托都坏了，所以我们就去换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去要求那个邻居让孩子去赔偿，我们自己去赔偿了。你想想，这个东西坏了，你一定要去处理吗？你不可以说哎，不用紧了，我原谅你，我赦免你 ，OK， 我们睡觉你就睡觉。但是那个100多块的修理费要去负责吗？你不会不管大家，你不可以说那个100块的修理费就不翼而飞，不用，没有人去管它，一定要去处理吗？当你去处理去赔的时候，那100块，你付那100多块的时候呢，是心疼啊，谁心疼呢？如果你原谅，你赦免，你心疼啊，但是你付出那个代价，不然的话，你就叫那个邻舍的爸爸妈妈去还。那边还或者你还，总之有一边人要还嘛，那个还的人有心疼啊。同样的，当你愿意赦免的话，你付出那个代价，你心疼，那你还。同样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因为上帝要处理这个罪，他差遣耶稣基督受了罪的痛苦来付出那个罪的代价。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罪人与上帝和好需要那个和平的使者，因为只有他来沟通我们跟上帝，而只有他来赔偿那个罪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总结在这里，我们看到罪人与上帝和好，从世人的观点来说，罪是不达标，罪是没有符合上帝的标的那个分所吩咐的，他是从上帝眼光，他是在招罪人，他差遣耶稣基督来，愿意我们罪人来跟耶和华上帝和好。耶稣这样的邀请，耶稣说，我来了，我不是要叫，不单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叫得的更丰盛。耶稣现在在呼召我们，让我们来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不只是停顿在那里，我们跟他和好之后呢，我们要进入那更深丰盛的生命。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年对大家的这个主题的，对大家的一个邀请。我们不是单单说来与上帝和好，我们是要邀请你们进入跟上帝和好的那个生命，那个更深的生命。所以在今年里面，教会设定了一些的计划，我们要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静思之旅，到那个绿色的树丛的当中，在那里漫步，在你思想，在思想人生与死的问题，在那里你可以深深的体验到那生命的宝贵。我本身已经走过了这个静思之旅，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是邀请大家，我们是邀请大家那些还没参加静思之旅的，你们来报名，你们来一起跟我们一起走向这个静思之路。因为在这个静思之路当中呢，你会体验到耶和华上帝其实在等待你，他要跟你说话，他有对你有他人生的给你的一些的启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在追求认定自己的当中，我们忘记了上帝。而今天静思之旅的当中，就是要求你放下人生的一些的重担，来到这个自然界的当中，来享受那清静，享受那美好清晨的时光，在那里跟耶和华上帝来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愿上帝也感动你们，来开始来回应，我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静思之旅，来享受那美好丰盛的生命。愿主保守我们每个各位，我们做个短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邀请我们，不论我们是在什么罪的情况之下，你邀请我们进入你的大群体的当中，也愿意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不但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也愿意我们在生命当中更享受那丰盛的生命。愿主你保守我们，借着今世罪敌的当中，能更体验到耶稣基督你本身。我们将来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